中信之声。
打开心锁，这是一个畅谈你切身问题的节目，我是张美玲，欢迎来信，让我们尽情倾诉。朋友你好，时候过得好快哈，又到了咱们打开心锁这个节目的时间了。那首先我提醒凡是写过信来的朋友，千万记得按时候收听这个节目，不然的话呢，你千辛万苦的写了信，我好不容易的收到，然后在节目里回答你，结果你没听见，那就可惜了。因为经常我会收到信，朋友说你怎么不理我呢，其实我已经回答了。所以呢，再次提醒，写了信来千万记得收听。那如果你说我还没写信呢，也欢迎你收听，因为说不定别人的问题也是你心中的问题呢，对不对？那么今天回答的是一位署名作倒霉人的来信。倒霉人朋友，我真的不愿意这么称呼你，可是我又没有其他的法子。那我们不看字面吧。那倒霉人，从你的来信里边我看到哈，你说你的心很痛，一直没有办法向人吐露，因为呢，你丈夫在高中的时候有了一个女朋友，交往三年，那个女人欺骗了他，跟别的人怀孕了。没想到你丈夫还是要她，但是最终她把你的丈夫给甩了。那照理说呢，你的丈夫应该对她深痛恶绝，但是没有想到仍然一往情深。经过十几年的岁月，仍然不能忘记他，并且呢，他以前就是你丈夫以前交过的其他的女朋友都没有办法忍受他这样的看重过去。但是你很爱你的丈夫，所以呢，婚前虽然知道，还是跟他结婚了。结婚之后发现他比你想象之中严重的多，生活一点一滴都是为他的旧情人在生活。如果你拿开他旧情人的东西呢，他就会大发脾气。有一次你把他旧情人的照片撕去了，当他知道之后，他把你以前的老朋友老同学的照片都给撕了，实在太过分了。你认为你只是他生活上的一个伴儿，但是却是一个代替品。每当谈及过去，他就会显露出极端受伤跟痛苦的样子。你想，很多人都经历过失恋的无奈，但是你的丈夫这样子怀念旧情人，你没办法忍受。因为不管那个女人多么完美，现在你们既然成为夫妻了，你丈夫就应该珍惜现在，但是你觉得呢？他仍然珍惜以前的旧情人，一点不重视你。你因为以前离过婚，所以不想再离婚。你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这样。你的心好痛，所以呢，来信来向我求教。在当中呢，你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丈夫从前的女朋友那么伤害他，他会念念不忘？另外一件就是，你的丈夫是基督徒，为什么也是这样？好，现在呢，我们来 谈一谈哈。其实在你的信里，我看到你对你丈夫的婚姻关系分析的很有道理。你的丈夫真的是一直活在过去之中，所以呢，你们的婚姻没有办法快快乐乐的彼此相爱。而你这边呢，想把你们当家的这个墙拆去，就是他过去的这个女朋友啦。但是没有想到呢，你丈夫呢死揪着不放，于是现在呢，你变得束手无策。倒霉人，对不起，我这样称呼你啊，因为没有办法，你心里这么写嘛。有你丈夫的情形，使我想到心理学里边有一门专门研究人对失的一种反应，就是失去的失。心理学家把人生的失分为，第一就是关系上的，比如像失去至亲至爱的人，或者说是失恋啦、离婚啦等等。第二呢，就是物质上的失去，比如像一些个心爱的东西丢了，或者是被偷了，那么这是物质上的。第三种呢，是环境上的，比如说搬家啦、遇到天灾啦、水灾啦、大风啦之类的。那么第四种是自我的失去，比如像失败了，或者是失去工作了，或者是无可奈何的年龄到了退休了等等。第五点呢，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比如像生病，或者人的年龄一天天年长了，到了中年期等等。那心理学家发现，无论是成长过程、身份改变、环境变迁，人生之中其实不断的是有得有失。所以难怪有人说，人生就是在得失之间度过的。在人生所有的失之中，影响人最深的就是失去心爱的人，譬如像亲人死亡啦、失恋啦、离婚啦等等。遇到这些事情，人是需要经过一段哀悼期的，而这个哀悼期又有很多不同的表现，比如像情绪上的发泄，就是嚎啕大哭啊，或者是暗暗流泪啦、痛苦呻吟啊、恐慌等等。而身体的反应，有的时候会晕过去，有的会头疼，有的会心跳。而心理上的感觉的创伤，会非常希望找回失去的人。而理智上呢，理智上的重整在开始的时候的症状是对现实的否认跟麻木，这使得人对现实就保持距离，这样倒是会减轻失去心爱人的痛苦，慢慢的他才能够体会跟接受这个现实。这时候他会做梦，会心神不定，会有的时候混乱啊、脑筋迷糊啊等等。那在经常一种麻木跟接纳又不接纳之间徘徊来往。至于感情上的回应呢，当一个人理智上接纳亲人的死亡或者是离婚的这种现实之后，他在情感上会陷于一种绝望的空气之中。他对失去的人应该不放呢，还是放下呢？他把持不定，于是呢就会产生一种愤怒跟内疚。这种情绪会令得他重温过去的痛苦，一直到他在理智跟感情上都能接纳事实了。还有呢，他会怀念失去的人的特征跟优点，然后呢把这些表现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完全接纳他亲爱的人死亡了，或者是离开了这个事实，把这个感情放下，这需要相当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这些个阶段不一定是界限分得很清楚， 有的时候某一个阶段特别长，某一个阶段特别短，或者是某一个阶段好像过去了，又回来了。但是当情绪渐渐平复之后，那创伤是会慢慢好起来的。一般来说，正常的哀悼期通常是半年到两年不等。如果两三年之后，这个人还是沉湎在悲伤之中呢，那这个人就有问题了。比如有的时候他会长期的忧郁、失眠，有的甚至于自杀。比如像死者或者失去的人的遗物不许人碰，都是这种情形，脾气会暴躁，会退缩。那倒霉人朋友，十年了，你的丈夫还不能够完全从这个当中恢复正常，跟你建立正常的关系，我真的很同情你。我知道有的人是一生下来感情比较脆弱，经不起打击，有的是在孩童期遭遇过创伤，失去了能够依靠的亲人，他们没有能力承担这些，处理这些，长大之后遇到这种情形呢，就不能应付了。那你丈夫呢，真的是非常需要知道他是有问题，然后呢，愿意求帮助才能得帮助。你呢，一定要完全的接纳他，不要再为他不合理的行为生气。要知道他是一个病人，需要医治。我非常高兴知道你丈夫信主，因为主耶稣能医治破碎的心，但是你也需要信主。你问题说你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也会如此，那倒霉人要记住，基督徒也是人。我们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都需要耶稣，所以呢，我希望你也能接受主，然后呢，你跟你丈夫一同祷告，读圣经，主耶稣真的能医治我们破碎的心。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呢，首先要进到基督里面信靠他，然后呢，帮助你的丈夫，让他愿意接受医治，这样呢，你们都会成为新人，旧事就不会再缠绕你们了。我也知道，说呢似乎好像容易，做呢相当的难。真的，要需要非常非常大的耐性和爱心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提议你首先要接受耶稣的原因。因为人的爱跟耐性都有限，唯有神的爱心跟耐心才是无限的。你接受主之后，你才能够有这么大的耐性跟爱心去帮助你的丈夫，医治你的丈夫。千万记得，过急会欲速不达。那但愿你今天在收音机的旁边听到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倒霉人，愿神祝福你以后不再倒霉了，有了主之后是新造的人。希望你们共同夫妇恢复好的关系。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为止。愿神祝福每一位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
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付出心。